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积极发挥身边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官兵持续提升练兵备战动力，锤炼过硬打赢本领。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9701号船故意冲撞我海警5205舰发表谈话。
新闻聚焦，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备装超市建成运行，精准保障驻青海及周边各军兵种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的备装需求。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联合舰载直升机部队开展海空立体联合搜救演练。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克罗地亚出售价值3.9亿美元军事装备。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特警战士杨军波退役后投身乡村基层建设，带领群众打造出全国示范社区的动人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积极发挥身边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官兵凝聚奋进力量，锤炼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张东盼、宋建、柯林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围绕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奋斗观开展讨论辩题。
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分享交流会上，参加集团军政治工作岗位练兵比武活动的参赛选手结合自身参加比武的经历，围绕扎根本职岗位、建功强军事业等主题与大家展开分享交流。第五次参加比武活动的程刚毅深有感触地跟大家分享了自己从最后一名到一举夺魁的奋斗经历。
作为新时代的军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唯有深刻领会新时代奋斗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浇灌出绚丽的青春之花，结出丰硕的奋斗之果。
学有榜样，干有力量，为了激发官兵的奋斗意识和战斗精神，这个旅注重发挥身边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灵活运用讨论交流、榜样对话等形式，通过开展理论宣讲进基层、强军故事会等活动，引导官兵深化对新时代奋斗观的理解和感悟，让官兵在思想碰撞中明确奋斗方向，在交流分享中强化使命担当。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史星辰。
身边典型立斗志，练兵备战添动力，只有充分发挥身边典型的示范效应，才能更好地引导官兵们坚定目标方向，激发大家学习先进、争当标兵的不竭动力。
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在注重荣誉激励的基础上，还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利用政治教育、党团活动等时机，组织官兵走进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所参观见学，回顾先烈奋斗历程，传承先烈革命精神，让奋斗理念进一步进入思想，融入实践。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彭德杰。
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学是根本，更是首要。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们只有深学深悟，才能明晰奋斗的意蕴承载，才能深化认识，增进认同，融入实践，勇毅前行。
我认为奋斗就是上车能驾驶，下车能战斗。在日常，
记者走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某连的学习室，感觉现场讨论氛围十分热烈，大家争相上台，结合自身职责分工，在检视辨析中找差距，谈体会，化感悟。为了让官兵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在正确引领中明确方向，这个连还积极开展奋斗拼搏怎么看演讲比赛、奋斗是靠外部环境还是内在原因辩论赛和评 评选身边奋斗者等活动，大力营造人人想奋斗、人人讲奋斗、人人在奋斗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在部队建设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战士石建：
通过灵活多样的学习活动，我更加明白了奋斗就是要练好手中装备，提升打赢能力，只有只争朝夕、加倍努力，才能无愧于肩上的职责和重担。
眼下随着奋斗观大讨论的持续深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不断提升，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自觉从难从严，加强训练，在极难险重任务中锤炼血性胆气，在战胜困难考验中磨砺顽强意志，在比学赶帮超氛围中练就过硬本领。在前不久单位组织的多科目连贯考核中，官兵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多个科目考核成绩实现提升。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房少波：
今后我们将会持续打出觉察变改的组合拳，把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收获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奋勇争先，执重负重，苦干实干，以昂扬奋进的劲头不断汇聚强军兴军的蓬勃力量。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就菲律宾9701号船故意冲撞我海警5205舰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8月31号8点02分，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冰礁的海警9701号船起锚，为仙冰礁西湖内持续机动寻衅肇事，中方海警5205舰依法依规对9701号船采取喊话、警告、跟监管控等措施。12点06分，菲律宾9701号船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再次正告菲方正视现实，放弃幻想，立即自行撤走才是唯一正确途径，不要误判形势，制造热点，升级事态，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对包括仙冰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海警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挫败一切挑头闹事、多点滋事的侵权行径，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记者孟昭、马家龙报道。近日，记者走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备装超市，看到军装、鞋帽、标志服饰等各类备装物资整齐摆放在货架上，官兵依次排队扫码结算，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快捷高效。该备装超市负责人介绍，这种立足高原、即身即领的超市化备装申领模式，让备装保障更加贴近官兵，供应更加灵活高效。近年来，随着全军备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推开运行，备装保障模式由逐级供应变为订单配送，但少数部队因为驻地交通不便，快递配送缓慢，官兵在申领平台下单后难以及时配送到位。为此，该中心探索建立线下备装超市，旨在拓宽备装精确申领渠道，形成线上线下同步保障新格局，更好地满足官兵多样化备装保障需求。据了解，该超市辐射驻青海及周边多个旅团级以上单位，精准保障各军兵种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备装需求，官兵可以到现场试衣，自助结算购买，有效解决了网上号型不好把握、急需备装没有现货、下单申领周期较长等问题。下一步，该中心将持续优化保障模式，拓展备装超市保障职能，为官兵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近日组织大机群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全域作战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联合舰载直升机部队开展海空立体联合搜救演练，武警内蒙古总队近日组织后装专业训练大比武。请听报道。
拐九幺，全程检查。
拐九幺，便利全程检查。
上午9点，天山北路某训练场，新疆军区某陆航旅数架直升机悬停检查后依次增速转弯向目标空域飞去，途中完成了野外起降、尝试航行、滑跑起降等科目训练。 编队刚抵达目标空域，就接到被模拟敌雷达锁定的特情。编队迅速采取超低空战术机动方式，规避模拟敌雷达跟踪。抵达目标点位后，自主选择野外场地着陆，展开渗透侦察、隐蔽突击、立体追击等科目训练。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张宇。
在野外陌生地域着陆，着陆场地的选择至关重要，需避开高大建筑、电线、树木等。同时，着陆场地面要选择土地硬实、浮土灰尘较小的地点着陆。
夜幕降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十架战鹰再次拔地而起，相继展开仪表航行、仪表着陆、夜间滑跑起降等科目训练。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卢家静介绍，今年以来，他们集中组织飞行员地面模拟演练和座舱实习考核，不断磨练年轻飞行员的机战术水平，着力提高全时全域实战能力。
我们结合当前季节特点展开多科目飞行训练，就是要练实飞行基本功，确保部队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季建涛、常晨月报道。
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联合舰载直升机部队开展海空立体联合搜救演练。
舰机联合搜救署，舰机联合搜救署
接到上级前出救援的指令后，编队第一时间在友爱号医院船设立搜救指挥所，研究制定搜救方案，立即派出救生员搭乘舰载搜救直升机前往事发海域。同时，搜救舰船迅速调整航向航速，转入搜救部署。直升机机组与水面搜救兵力密切协同配合，不断缩小搜索范围。
报告船只，船所前方发现目标。
发现落水人员后，友爱号医院船立即调放小艇前出展开营救。与此同时，直升机机组发现了另外两名落水人员，迅速调放救生员实施救援，成功营救落水人员。
塔台船只，舰载机请示着舰。
接到直升机将伤员转运到医院船的请求后，友爱号医院船立即调整航向航速，为直升机着舰提供条件。直升机顺利着舰后，医护人员迅速将伤员转运到医疗中心进行检查救治。友爱号医院船龙登宇。
此次舰机联合搜救训练，目标多，范围广，搜寻难度大，我们与直升机密切协同，信息共享，有效增强了搜索、救治、转运、后送海空立体救援能力。
特约记者武欢庆、方志坤、杨凯翔报道。
武警内蒙古总队近日组织后装专业训练大比武。
我宣布内蒙古总队2024年的后装专业训练大比武现在开始。
在武警内蒙古总队组织的后装专业训练大比武现场，200多名官兵围绕战场救伤、野外制吹、应急维修等8个专业、40多个综合实战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各专业需连贯完成战斗体能，而后转入专业技能比武。司务长专业组织应急点钞作业，制作会计账目及凭证。炊事专业组成保障给养小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按图行进、构筑散烟灶，并在实战背景下完成野战热食制作，其余6个专业也同时展开比武，现场战味十足。武警内蒙古总队某支队汽车修理工刘江。
通过比武，我们感到在平时训练中必须紧贴实战，这次比武的各种科目的连贯考核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下一步我们要打牢训练基础，做到先到位后收藏，全程用。
据了解，此次比武突出实战、专业和创新，部队上下整体联动，教管训保同向发力，坚持战训一体，既突出战斗体能考核，又检验战时遂行保障能力，助力部队后保能力再上新台阶。武警内蒙古总队钱海忠。
此次比武全面贯彻实战化要求，做到全员覆盖，结合随行多样化保障实践，模拟真实战场环境，突出对战场体能、专业技能和特情处置等各项能力的综合检验，全方位提升了部队实战化战保水平。
特约记者刘天磊、张岩、刘党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文杰、程学良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海拔4300米的野外地域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在高海拔复杂气象条件下，官兵们运用各型火炮对不同距离上的多类型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有效检验炮兵分队在高寒山地的侦察指控、射击指挥等作战能力。
记者赖浩然、张威报道。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近日举行年度参谋业务集训，这次集训主要围绕战术计算、作战勤务标图、识图用图、军事理论等内容展开，帮助参谋人员增加知识储备，提升思维层次，强化业务能力，着力锻造一支技能熟、业务精、善谋划的参谋队伍。
记者刘丹军、张超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44医院某医疗队深入大漠戈壁某演训地的多个野外点位，为驻训部队官兵开展巡诊服务。巡诊期间，医疗队员还立足部队战训实践特点，进行训练伤预防科普讲座，帮助官兵科学预防疾病。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30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克罗地亚出售价值 3.9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部队与伊拉克安全部队于8月29号凌晨在伊拉克西部进行联合突袭行动，打死1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没有发现平民伤亡迹象。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导层，以削弱其针对伊拉克平民以及美国公民、盟友和地区内外合作伙伴发动袭击的能力。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月31号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西加利利地区发射约40枚火箭弹，一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火箭弹击中该地区，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袭击了黎南部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8月30号表示，约旦河西岸长期存在的暴力8月29号达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水平，西班牙反对并谴责以军的暴力行动，暴力无助于地区恢复和平，而且会进一步危及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努力。
总台记者王德禄、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法令，他免除了奥列修克空军司令的职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命令，阿纳托利·克里沃诺日科暂时履行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职责。
当地时间8月31号，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表示，他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近一次通话中指出，现阶段亚方希望直接同阿塞拜疆开展对话。帕西尼扬称，为了继续推动双边会谈，他已准备好与阿总统阿利耶夫在两国边境地区举行会面。与此同时，他也不排除在其他方参与的情况下同阿塞拜疆就具体问题进行对话。他还表示，亚美尼亚已向阿塞拜疆提出签署和平条约草案的所有商定要点，文件共有17条，其中多数条款已经完全协商，还有一些条款已进行部分协商。亚美尼亚建议签署和平条约中已商定的条款，并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如果亚美尼亚同阿塞拜疆双方能够直接解决所有问题，亚方可以建议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停止活动。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通报，当地时间8月31号，一架米-8直升机在俄罗斯勘察加地区失联。据了解，该直升机原计划从瓦奇卡火山飞往叶利佐夫斯基区的定居点尼古拉耶夫卡。当地行动部门通报称，直升机从火山区域起飞后便从雷达上消失。在此之前，该直升机机组未发出过有关飞机故障的通报。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杨军波，武警特警战时退役当书记，带出全国示范社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包小季、陈凯、陈思彤，播音李月、宋波。
杨军波，湖北宜昌人，1977年出生，1996年入伍到武警湖北总队特警大队。服役期间，杨军波苦练军事技能，成为部队的训练尖子。1998年随部队参加抗洪抢险救援工作，因表现突出被批准火线入党。2002年，杨军波退役回到家乡， 2003年进入村两委工作，从此一直奉献在乡村基层建设一线。2018年1月，杨军波担任宜昌市萧亭区古老贝街道七里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后，针对社区居民人数多、成分复杂的实际，他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制度规定，并通过网格管理、微型服务等举措，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使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大大提升。近年来，七里新村社区相继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初秋季节，记者一走进湖北省宜昌市萧亭区古老贝街道的七里新村社区，就看到一面别具一格的心愿墙，上面分门别类地记录着社区居民的近期愿望，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就业创业的想法。社区党委书记杨军波告诉记者，心愿墙是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连心桥，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驻足在心愿墙前，看一看大伙的哪些心愿还没有实现。杨军波是一名退伍兵，从一名退役特警战士到社区党委书记，他说五年军旅生涯的淬炼让服务人民的情怀深深地融入他的血脉。
部队教了我很多，第一个呢，忠诚，对党的忠诚；再第二个，担当，能扛得住事；第三个呢，要有责任心。
杨军波的父亲曾在空降兵部队服役，受父亲的影响，杨军波在19岁时参军入伍，来到武警湖北总队机动支队特警大队。在部队，杨军波苦练军事技能，很快成长为部队的一名训练尖子。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杨军波随部队奔赴抗洪抢险一线，日夜奋战在长江大堤上。在这次任务中，杨军波因为表现突出，在抗洪大堤上火线入党。
当兵的人那种奉献精神嘛，一声令下嘛，雷厉风行，看着江水要漫堤了，扛着沙袋跑上堤，那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服役期间，杨军波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同时还担任部队的军事训练教练员。2002年12月，服役期满的杨军波退伍回到家乡，第二年就被选为村主任助理。走上新的岗位以后，他发挥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不管是组织民兵训练，还是协调处理各项事务，他都不怕困难，勇于担当。
善于做群众工作，给群众呢排忧解难。老百姓有个什么事找到你这儿来了，你要必须帮他解决啊。
2018年1月，杨军波被推选为七里新村社区的党委书记。七里新村社区是一个村民聚集社区，在近年来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先后承接了19个村的5886位村民入住。对于这些由村民变市民的乡亲，杨军波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打造网格化管理，在社区48栋居民楼中设置了50个微网格，通过发挥楼栋骨干力量，让社区居民不断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到社区环境的治理中。
我们就开展了叫微网格治理，就是发动我们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把我们楼栋里面的能人、党员，这还有我们的老退休干部、退役军人调动起来，让他们参与社区的各项治理。
针对社区党员平时难集中的实际，杨军波推出党员回家专题活动，为每名党员录制短视频，举行向组织报到仪式，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杨军波还倡导建立起公共服务驿站、心灵窗口驿站等20多个党群活动阵地，为社区党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
我们就通过党员回家，就让这些党员知道自己的归属，他的组织关系归属在哪里，让党员找到自己的组织，必须要有先锋模范作用。
作为一名社区党委书记，杨军波始终认为居民事无小事，为了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杨军波根据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打造了快递修补等服务站。同时，他还细心关注居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小愿望，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把梦想变成现实。有一户居民的孩子因为患病长期不能上学，孩子希望能拥有一台电脑进行网课学习， 但因为家庭条件有限，没钱购买。杨军波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及时联系有爱心的企业家，为这户居民购置了一台电脑，让孩子圆了学习梦。
你如果当好一个称职的社区书记，必须要把社区当家眷，就是把社区的居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有什么问题老百姓找到你，尽可能的帮他，不能帮的帮他挥，这个社区的才会和谐。
为了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杨军波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制定了社区居民公约，积极引导居民遵守道德法规，大力弘扬文明新风。他在社区策划推出了红黄榜，对文明守规的居民进行红榜点赞，对一些居民的不文明现象进行黄榜亮丑。有一位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不配合，还故意损坏了垃圾分类设施。杨军波知道后，对这位居民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使这位居民真正认识到了错误，主动做了检讨。
你要引领居民呢向善的发展，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我们要呢扬正气讲正义，那这也是部队教我的，所以说我把部队的学和到地方来用。
为了让社区群众生活得有滋有味，杨军波在社区牵头还组建了关爱夕阳、邻里守望等六支共8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发动老党员、退休老干部们积极参与。每次社区开展文明创建活动，80多岁的退休教师陈光兴就手拿电子喇叭穿行在各栋楼之间搞宣传。爱好摄像的谢树春老人一有空就带领大家拍视频、剪视频，社区的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老百姓呢需求啊是越来越高，对于我们的工作要求呢标准是越来越细。我们现在就是发动更多的居民参与，推进社区啊共治共享，让老百姓呢确确实实生活在一个和谐大家庭里。
现如今在杨军波的带领下，七里新村社区成为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每年居民家中有考取大学或参军入伍的，社区都要举行欢送会，赠送纪念品。社区现有97个退役军人家庭，每逢春节，杨军波都会组织人员进行走访慰问。81建军节到来时，他还组织退役军人走进驻地军营，重温军旅岁月，激励他们退役归来后在家乡建设中再立新功。
重温一下军旅也是我个人吧一种军旅情怀，每次去了以后都有收获，特别像老同志到部队去了，那感觉就这个走路啊很精神啊。
篱笆裹满枯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担任社区党委书记6年多来，杨军波带领同事不断创新，主动作为，使七里新村社区从当初的一盘散沙变成如今构建和谐的一盘棋，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七里新村社区也相继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和全省百家居民委员会。展望未来，杨军波相信未来的七里新村社区一定会更加美好，居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作为社区书记啊，在群众眼里呢，我们呢也是主心骨，我们呢必须啊要忠诚担当，也是要永葆军人本色，确确实实啊带领居民围绕共建我的美好家庭呢、啊、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